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那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常常我鼓励弟兄姐妹带圣经，就可以打开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从13到25节。那我看一下哈，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儿女都已经去大学念书，或者可能有部分很快小孩可能还在中学，很快他们要到大学里面念书。那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如果他们要去大学的话，在第一年开学以前都有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有的时候是几天，很特别的，还没上课的时候，还没开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学生你要送到学校里面。我们说这个叫迎新日或者迎新周啊，那个我们叫 orientation。 那为什么要送他们去了？他学校也要求他们去。在那个段时间里面，学生不单是知道学校里面有什么的设备，跟他未来的老师，他们的系里面的教课人员都在一起，有机会跟比他年长一点的学兄学姐一起，这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明白理解新的在学校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因为从中学到大学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学习的方法，学校里面的气氛那一种都不一样。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学校是希望这样的新来的学生明白，你现在是大学里面念书了，你是在我们这个大学里面念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大学有我们大学的传统，有我们的学习的方法，我有我们的理念，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希望你们知道学校对你们有什么的期望，对吗？那父母他们都邀请的，为什么要邀请父母？就是说父母啊，你要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这边学什么。那我们也希望你们明白，有一天你的小孩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找你。或者说，如果我们发现那个学费，那个费用里面还不够的话，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找你。那所以这个是迎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做了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安排。我们有新生命班，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跟别的已经在信主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们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要懂得明白，哎，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身份了，我们信了耶稣了。跟以前应该是不一样的。还有已经在一段时间的信了主的弟兄姐妹，可以把他们过去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我是怎么样跌倒，我哪一方面需要注意，盼望你们也一样注意。那是帮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属灵的成长这个路上面走得稳，走得踏实。那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是从彼得前书里面来看。那上一个礼拜传道帮助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前面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把今天的那个题目把它说救恩带来的新生命。那还记得上次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在小亚细亚这个地区不同的五个地区的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那个地区应该是今天在土耳其的北边，靠近黑海的旁边几个地方。那那边很多是外邦的信徒，当然也有在五旬节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被圣灵感动改变的犹太的信徒回到他们原来那个地方。那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说他们在很多都有过去这个外邦的背景，然后他们也是信了主没多久的。那彼得就在这一封信里面来帮助他们明白，你们现在是已经有了救恩的不一样的身份的人，所以你们的生命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生命应该有不一样的生活。还记得有一本书我们以前曾经拿来做用来做这个培训，或者那个门徒训练，或者初信的造就，就是说新生命新生活。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就是要大家明白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好，我们把这个13-25节当中我选了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把它念一下好吗？好，1、2、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既称那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居住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的血。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毫无难阻地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不一样的改变，以致我们的生活也显出这个不一样，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好，大家请坐。好，那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一段经文是彼得要劝勉在这个小亚细亚的地区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让他们明白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那该有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那关键的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彼得不断地来提醒他们，你们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你们是神的儿女，好，你们是圣命的儿女，你们称那位是你的亚巴阿巴父，所以就提醒他们。那怎么样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如果从你的周报里面，我们从四点来看，就说到你们要好好的预备，有这个盼望，专心的来盼望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还有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也提到他们，那你们在这个世度日，你们是寄居的，但虽然是这样，你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怎么样敬虔来度日。然后最后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都是主内的一家。我们从这个四个方向我们来看。好， 先从第一点吧。好，第一节第一点。那在第一章当中第十三，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彼得就说：“所以，那为什么所以呢？就是说前面讲到他们所得救的根基啊，那成为他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基础，那就是所以。那这边所最重要的看到那个地方，其实是要专心的去盼望。”整句当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专心的去盼望，那盼望什么？就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那要怎么样盼望啊？前面的是说到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那刚开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可能那就是差不多把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其实这两个地方是他用了两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来去专心的来盼望。那第一个是约束你们的心，那原来的文字里面翻出来的就是书上你们心中的腰，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彼得那个时候，男人穿的衣服哈，那是很长的那个外衣，或者说衬衫、衬衣哈，这是很长的，那长到差不多到地上碰到那个脚，然后他们会梳上一个腰带。啊，今天可能你在中东或者甚至印度有的地方，他们穿也是这样穿的。外面有一个很长的那个外衬衣，那当我说是男人哈，那当男人要走路走得比较快的时候，赶去某个地方，或者要做很重的工作超活的时候，这是很不方便。那怎么办？他们是要把那个衣服下面那个部分把它卷起来，然后塞在那个腰带里面，以致他们可以好好的预备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那用今天的话就说，这个 roll up your sleeve， 就把你的衣袖把它卷起来，就是这个意思，随时预备来做要做的事情。那不但是把自己的心预备好，把自己的灵也预备好，振作起来，只是这个意思。好，那好，另外一个他说到谨慎自守，这个字原来看的时候不太容易明白的。那如果有英文版本的圣经的话，大家你看到这个地方是说到 being sober minded，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到不要喝醉酒让你不警醒，让你的头脑不清醒，那不好，是这个意义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在生活上面要小心，灵性上面要时时刻刻都要清醒，不要放纵自己。好，在你的行为啊、言语啊、判断上面都要谨慎。那当一个人喝醉了酒的时候会怎么样？当中我们可能没有人曾经喝醉过酒，喝醉过酒。那喝醉酒的人呢，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不管是你的举动、你的言语、你的思维，没办法控制自己。我在网上查过哈，我相信这个也不算是违法的。有人说一般的警察在路上，如果看到某人哈开车摇摆不定，或者怀疑他喝醉酒，他会怎么样？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需要知道，不过还是跟你们讲吧。那他们说警察把你叫停了以后，然后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他们走到你旁边，叫你把你的窗户把它弄下来，让他们看到你。那首先他要闻一下 车里面有没有味道。如果他闻到车里面有酒精这个味道的话，你就肯定死硬了，死定了，那第一个啊、哦。那但他们会怎么样？他说，他会问你很多问题啊。他问你问题，你要去哪儿？你从哪儿来？不但问一次，他会问两次、三次。如果你第一次的答案跟第二次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怀疑了。他也问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个驾照完拿出来，给你的车里面的登记那个证你拿出来给他看。那如果你拿的时候都把它掉在地上，或者你的那个 registration 你也忘了放到哪儿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让他知道你喝醉了酒。他要 叫你下车，在车里面下来看看你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一条直的路，或者你根本站不起来，你要把手扶着你的车的旁边。那是这样的话，可能需要打电话给传道。好，那这是说到当人喝醉酒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言语，你就不清醒。所以在这边他说，你要预备好你的心，保持清醒。然后他说专心来盼望。专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去盼望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这个全备的恩。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传道讲到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个恩，基本上可以把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章三节里面说到，我们现在有的那个活泼的盼望是今天我们有的盼望，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就可以完全实现。然后第二个四节里面说到，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是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有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然后第五节里面说到这个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或者说末世要完全的救恩，那是说我们该有的盼望。在这边比的就是说，你要这样预备好你的心，要保持清醒，专心的来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带来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活泼他盼望得以实现，天上存留的基业就给了我们了，然后还有这个救恩就完全。那在以前我们的两个小孩曾经在同一个时间在芝加哥里面念书，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他们，一般我们是坐飞机，因为时间太长要开车，但我们曾经也开车去那边。当我们预备开车就去那边看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很兴奋的。我相信我们都很多弟兄姐妹，你要去探望你的儿女的时候，他们可能去大学念书搬到别的地方，你也常常想到我盼望到那边可以开车见到他们。当你要开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预备？那我呢就会早几天我就早早预备好了，我要查一下我的车里面轮胎那个压力够不够，我那个油箱里面的汽油够吗。我那个时候还是用那个地图啊，把那个地图印出来。那现在后来大家就用 GPS 了，那最近是什么？现在大家用手机了，对吗？把那个地址把它打进去。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个 Easy Pass 啊，如果你家里面两辆车只有一个，你就要保证这个在你要开的那个车里面那个 Easy Pass， 我好好的预备。而我们也保持这个清醒，在开车前一天两天 当然开车的时候就不能喝酒了，在开车前一天两天也尽量不要喝太多，然后我们要睡觉要好好的睡觉，最起码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为了好好预备这一段路。那当然现在更希望弟兄姐妹如果开车的时候就把那个手机放在旁边了，如果有短讯也不要再看。那你到了那边的时候，你这一心一意开车的时候，我就要去 Chicago， 这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不会看到开到半路的时候想到，哎，那边那个餐馆不错啊，我可能停下来，不会。所以彼得在这边说到，我们要专心的来盼望。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切的来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你知道你要等候的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有什么虽然我看到那个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那个盼望在那边，但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影响我，让我分心，以致我的眼目没有看到那一天的盼望。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盼望这个礼拜大家回去可以想一下，什么是让我分心的事情。那第二个他说到，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是圣命的儿女，你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彼得在这边呢，他用了两个角度来跟信徒来劝勉他们。第一个从这个消极的方法那个方向来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从积极的方向来告诉他们。他说不要效法从前你那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好，那这个是一个命令，是很强的一句话，说以前你们还没信主的时候，你们的生活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个时候你们是无知的，因为你那时候你们不认识神，被自己的私欲去辖制了。那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继续的来模仿以前你的生活是怎么样。说到这个整个生命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了，应该改变了，不要随从以往你自己的习惯，以前你是怎么样做，不要再做了。就好像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要紧紧记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跟着他就说了，从一个正面的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说，单单你要立志不要回到以前那种无知的放纵的生活是不够的。就好像耶稣给的那个比喻，房子里面那个污鬼被赶走了以后，房子需要被别的好的东西来填满充满，就是好像圣洁的追求这样的东西来填满，不然的话怎么样？有七个其他的污鬼会进来，不够的，我们赶出了以后，我们还要有好的东西来填补。所以他说你要追求圣洁。彼得在这边说到，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 表明你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圣洁的，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圣洁的标准，神的圣洁就是你们的标准。这句话是引用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神对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他们往应许的路上面要回发出发，他们预备要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神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你们要保持圣洁，不要为让那边地方的东西来玷污了你们，你们要顺服。学校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圣洁的子民？好，这个是利未记里面的神特别来吩咐他们。那利未记神吩咐他的子民，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用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新的一本，我念给大家听哈，就是二十节里面第七第八，你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因为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要遵行我一切的法令，因为我是使你们圣洁的主。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不单我们要脱离我们以前从前是怎么样，我们要追求这个圣洁，我们是顺服的儿女。那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跟现在的时候，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过去的就过去，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是否常常想到我的身份是不一样？大家可以用不同的名称去讲到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教会里面的肢体的一部分，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我可以称他为我的阿爸父，我是被重价买赎回来的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去形容这个，关键是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身份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身份。就好像那个这个第一年这个 freshman 进入大学的时候，大学常常告诉我，你现在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学生。好，这个那不单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什么我过去还在做，过去我做了我现在还在做的事情，但我明明知道这个神不喜悦的，我不应该做的，我需要改变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想到最起码有一件两件的事情，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为大家祷告，大家也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帮助我想一下有哪个地方我需要有改变。这边说到要追求圣洁，那怎么样可以追求圣洁？有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说到，我们的被圣灵感动要成为圣洁，这个感动就是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那个圣灵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里面说到，神的真理可以让我们成圣，他的道就是我们真理。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弟兄为我们预备的神的话要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怎么样不会得罪他。 那第三个，他劝勉信徒要敬虔来度日。我们说，如果你称主为父的话，那你就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日子。那他给了两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第一个，他说到，彼得说到，这个神是一个审判官，而且他的审判是绝对的正确的。所以十七节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念：你们既然常常呼求神，承认他是父，就要知道他是公正无私、不偏袒人的，甚至是他的儿女，他也不断地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报应个人。所以你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要存着敬畏他的心来过日子。第一个，他提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是旅客，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帮助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审判，神是公平的、公正的，不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就会偏袒、偏待。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我们都有一天要面对基督的审判。不要以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待遇。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好，你们如果有几个小孩，或者你们会看到，或者你们会感觉到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爸爸可能对当中的女儿是可能比较宽容一点，妈妈可能对儿子也宽容一点。在我们家可能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儿子的家里面三个小孩都有同样的情况出现。那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知道神是公平的，不要妄想，好，因为我们是儿女，神就不去来审判我们。那第二个，他说到又有一个敬畏的心，是因为什么？对，说到我们要有敬畏，那敬畏跟惧怕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要称呼这个父，神为父的时候，我们要敬畏他。敬畏跟惧怕不一样。神要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神不要我们有一个惧怕的心。在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奴隶跟主人这一种的关系还存在。当一个奴隶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很怕面对他的主人，因为会受这个惩罚很厉害。那个敬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儿子面对他的敬爱的父亲，是一种谦卑、一种敬重的那种的态度，是避免让他的父亲有伤心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念书很糟糕的，那我的学校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有不少的神父，他们从爱尔兰过去到香港，然后当中呢，那个时候，我说那个时候大概是40年前的时候，那他们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拿着一个棍子或者那个一条藤到课堂，然后就把每一个人 昨天你考试的那个成绩又拿出来，如果你做得不好，他说你站出来，把你的手伸出来。是那个时候，那我是惧怕，因为我考得不好，也不用功。好，那曾经在考 中学三年前，这是九年级左右吧，现在同一班大概有220个同学，那我是考150，所以很糟糕。那到了中学四年级吧，我们现在可能是这个现在十年级以上，9年10年吧，我估计。那别的同学都开始用功了，因为他们知道要预备考大学，要考公开试，他们都用功。那我呢？那我更喜欢参与其他的活动，打球、游泳、童军，算吧。在这个在乐队里面，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结果啊，我的那个成绩是越来越糟糕。到那一年呢、220个人，我考，我忘了这个不好的记忆，我没记得很清楚。不过185还是186，好，都很糟糕了。那一年，每年都要把考试那个成绩单要给父亲，要签一个名。那一年我要把那个成绩单给我的爸爸。我妈已经告诉我了，我爸很伤心，很失望。那一天告诉我，他没有打我，好像记得他没有打我，他就对我说：“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有这个能力，但你没有尽力。”我心里面是很失望。不过你现在已经大了。你要怎么样是随你，是你自己的学业。我大概是记得这个。我看到他眼里面那种的失望伤心，就从那一天开始我自己有改变。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学怎么样去学习吧，用功吧。结果跟着那一年成绩是比较好了，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啊。那我们的父也是这样，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不要让他伤心。第二个理由，他说到我们是被重价，信徒是被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这个你们的得救就是要敬畏神的一个原因。说你们在生命当中得到救赎，那以前老的没有意义的那种的放纵自己的生活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是神付上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的。不单单是凭，不是凭那种我们觉得很贵重的金银这样的东西，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那彼得是说，既然你知道是基督的宝血来买赎了你们的话，你们就要当感谢神，存一个感谢的心，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你现在是可以称他为你的父，你在他的家里面了，那我们就要敬虔和圣洁的在地上生活。那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在这边彼得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位父神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会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都可以得到特别的待遇。想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想到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付上的代价， 我们该调整我们对神的态度，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伤他的心。行事为人，在这个度日的余下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最后他提到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节经文里面说到什么？既然我们已经被洁净了，那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因为我们都被重生。提到一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说这个相爱是没有虚假的相爱。好，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有一个律法师去问耶稣，我该怎么样做还可以得到这个永生？那耶稣告诉他，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人呢，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就回答他，那记得那个故事，这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耶利哥，对不起，那在当中被强盗抢了他所有的东西，还把他打到半死。那结果呢，有两个人经过，一个祭司还有一个是利未人，他们看到这个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不愿意去帮助他啊。后来对不起，看到这个是犹太人，没有人去帮助他。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他说他耶稣说动了慈心，他愿意去帮助他，帮他包好他的那个裹好他的伤口，把他放在那个他自己的骑的那个可能是驴可能是马，带到客店里面医治他，帮助他。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什么不虚假的爱。彼得劝勉是什么？你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罪被洁净了，那你就要顺服神的真理，回应好好的去爱你的弟兄姐妹，真诚的爱，不是虚假的爱。跟着他还有说着，当从心里面要切实的相爱，好像有点重复的一样的意义在当中。其实那个切实相爱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个字英文呢叫earnestly 或者叫 fervently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三个很不一样的很黏在一起的意义，就是说你们要努力的，要付代价的去爱你的弟兄。什么是付代价？什么是努力的？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被人打得半死这个犹太人，他在那个时候有需要帮助，所以他就把自己原来要走的那段路，他就停下来帮助他，实际的来帮助他。他要付代价的，这个影响他自己，可能他是做生意，其他的可能失去一个做生意的机会，他愿意去帮助他。然后这个切实的意思是说，不是表面的，是有行动的。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下了，从那个他骑的下来，然后去帮助这个人，把他的伤口把他包好，用油用酒，然后也直接送他到这个旅店里面，以致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救活。这一种的爱不是一瞬间的，长久的。看到那个撒玛利亚人告诉这个店主，我现在这个钱给你不够的话，我会回来的， 我要把余下的要付给你。他也回来的时候也要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好了没有。彼得在这边说到，不要虚假的爱别人，要从心里发出的，不是一个表面的功夫。要有这样的爱的话，需要从洁净我们自己开始。那洁净我们自己从什么地方可以做到？就是顺从真理。我们那么多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概都知道什么是虚假的爱。可能你曾经被关心，有人可能问你怎么样，上个礼拜怎么样啊？那当你说到很糟糕，上个礼拜礼拜三我被炒鱿鱼，那如果这个弟兄跟你说，好，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去吧，没有问你那你家里面情况怎么样啊，太太有没有很担心啊，那你大概知道虚假跟真实的分别。那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切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努力，需要付代价，需要有实际的行动，是长久的爱，不放弃的爱。所以在这边彼得其实每一个他的劝勉里面都提醒小亚细亚的信徒，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不一样，以前跟现在需要有改变，因为你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说到他们要有这一个专心的盼望，要他们随时预备，保持这个清醒，等候神的呼召，明白我们不是活在今生，我们是有来生的盼望，现在是寄居的，让我们这个目标更明确。他也劝勉我们，我们能蒙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顺服神，不要效法以前那一种的放纵私欲的生活。我们要追求在心意上，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跟从神的儿女。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称呼那个不偏袒人的神为我们的父的话，我们要知道他是审判，是公正的，我们也是被宝贵的宝血来买赎回来的话，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要尽虔度日。最后他提醒我们，我们在重生以后，我们要需要顺服真理，让自己的心得到洁净，以致我们可以没有虚假的切切实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看到只四个不同的劝勉，可能弟兄姐妹有想，那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我们要明白，不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有他的话语来做我们的依据，其实更有弟兄姐妹一起走这条天路。我们盼望我们都可以像小亚细亚的 这个他们的信徒一样，当我们听到彼得给我们这样的劝勉的时候，我们要把彼得的劝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再一次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舍去他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份，以致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要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敬虔来度我们余下的生命，也帮助我们切切实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